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新的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5年9月24号，公元2008年11月21号，星期五。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全球藏人特别大会就各小组讨论结果进行总结汇报；美国总统将同胡锦涛讨论西藏问题；中共对法国总统坚持会见达赖喇嘛再度发出警告；中共西藏事务统战官员遭撤职；联合国对中共酷刑审查引起国际关注。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全球藏人特别大会的与会者今天星期五再次聚集在达冷兹拉西藏儿童村大厅，有各小组组长向大会汇报各自的讨论报告。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全球藏人特别大会的部分小组在今天早上向大会汇报，小组报告内容显示，占多数的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政府对藏中和谈采取的是拖延战术，没有诚意，因此应该对目前的中间道路政策设定期限，如果在期限内得不到中共的正面回应，就应该改变现行的政策。第二种观点认为，实施中间道路政策将近30年，但其政策为何至今行不通，问题出在哪里，对此应该成立特别小组，对中间道路实施进行彻底总结，再制定出今后的政策。第三种观点认为，中间道路已失败，现在应该调整路线，走西藏独立路线。有关方面与会的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参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
中间道路为什么行不通，行不通的原因在什么地方，所以这应该成立一个小组，对整个中间道路的实施以及中国政策应该实行一个全方面的一个总结性的一个报告，以后呢再制定以后的道路上了有很多，但是大部分里面的一个就是说就需要调整，里面就是说现在我中间道路根本行不通，所以我们必须要走坚持那个西藏独立的道路。当然了，这个今天的小组里面也占了很大的部分，主要有这三点。我个人的观点就是说并不支持，就是说现在开始调整一个路线去争取什么西藏独立，我就不期而言，我不支持这种一个路线。但是呢，以我的观点，以我的观察，我认为中间道路为什么行不通，行不通的主要障碍在于中共的专制政权，他害怕给予民主很多权利，以后他就会失去许多。所以呢，我认为中间道路要实行，必须我们要改变许多策略，就是加速中国的民主化，就是能使中国里面的民众的基本的权利能够得到保障。所以我认为应该朝这个方向，我们应该做许多努力。
当提及研究西藏独立方案能否包含在本次大会的最后讨论议题当中时，西藏作家加亚罗布向本台介绍说，他相信这一议题绝对会成为本次大会的重要意见。他还表示，许多人主张支持达赖喇嘛做出的任何决定，把责任推给达赖喇嘛的做法是不符合大会的目的。他说，达赖喇嘛的要求是要由民众自己来做出决定。西藏县政治犯巴珠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主张西藏流亡政府拿出更强硬的政策对付中共政府。在今天的各小组报告中，有关西藏问题的解决方面，有的要求推动民族自觉运动。此外，报告还呼吁西藏流亡政府就增长西藏人口、保护西藏文化以及如何提高西藏流亡政府职能等方面出台新的政策。报告还特别呼吁西藏流亡政府就中国政府肆意污蔑达赖喇嘛、否认邓小平的有关西藏言论等方面及时进行详有力的澄清。各小组的报告向大会汇报完后，将由西藏人民议会制定出此次大会的最后讨论议题，并于明天星期六在大会闭幕会上宣布结果。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美国总统乔治布什将在秘鲁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举行会晤时，谈论有关西藏人权和藏中会谈等方面的问题。美国总统布什上周五抵达利马，出席从明天22号到后天23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论坛峰会。美国白宫发言人戈登·约翰德罗表示，布什总统将在秘鲁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论坛峰会上同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举行双边会晤，届时就西藏的人权和宗教信仰自由权等问题上进行讨论，其中还包括近日结束的北京与达赖喇嘛特使间的对话。美国总统布什为首的政界领导人以及美国人民长期大声呼吁西藏的宗教自由和基本人权能够得到应有的尊重。布什于去年10月17号向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颁发美国国会金质奖章时表示，美国无法睁眼看着宗教自由受到压迫，这也是他继续敦促中共领导人邀请达赖喇嘛访问中国的原因。他们会发现达赖喇嘛是一位和平和解之人。布什在仪式上表示，达赖喇嘛是一位尊贵的精神领袖，和平与宽容的普世象征，信徒的保护者和人民火焰的护卫者。布什还呼吁北京与达赖喇嘛展开实质对话。约翰德罗表示，在与胡锦涛举行会谈时，布什总统还希望能够就伊朗核计划、津巴布韦风暴、苏丹问题和缅甸军事统治者能够尽速颁布民主改革计划，以及北京不平等的人权记录等议题上进行讨论。出席这次年会的包括来自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俄罗斯、日本、中国、香港和台湾等21个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的领导人。与会各方将就经济问题和这次金融危机展开会谈。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法国总统萨科齐坚持下月会晤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对此中国外交部于昨天20号再度表示重大的关切，并要求法国妥善处理有关问题。据中国媒体新华社消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昨天星期四下午在例行记者会上再度表示，法国为欧盟轮值主席国，希望法方认清形势，恪守承诺，充分重视中方重大的关切，妥善处理有关问题。秦刚说，中方在达赖喇嘛问题立场是一贯的，坚持反对达赖喇嘛以任何名义形式到国际上从事分裂活动，坚决反对外国领导人以任何方式与达赖喇嘛接触。此外，秦刚在上周五14号警告说，如果法国总统萨科齐计划会晤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将损害中法关系。针对中共外交官员的警告，法国外长库什内在当天进行了驳斥，并强调这不是个问题。库什内说，他已经与达赖喇嘛举行了20次会晤，他认为法国总统处理这个议题的方式是正确的。据了解，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和法国总统萨科齐都将于下月6号在波兰参加仪式，纪念曾经发起团结工会运动的波兰前总统赖赫瓦文萨获得诺贝尔和平奖25周年。法国总统萨科齐上周四13号在总统府说，达赖喇嘛是一位令人极为尊敬的杰出人物。12月6号，他将有机会在波兰与达赖喇嘛见面。他强调，藏人不应该受到压迫，如同所有其他人一样，他们有权享有自由。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统战部西藏工作局局长毕华被中共当局解除职务，但是原因不明。下面请听格桑的详细报道。
路透社引述两位消息人士称，毕华被留党查看，但他自己坚持没有犯错误。53岁的毕华是天津人，曾任中共藏学研究中心副总干事、中共西藏文化保护与发展协会常务理事等职位。毕华原来负责的统战部西藏工作局，又称统战部西局，最近西藏领袖达赖喇嘛特使与北京的接触也是经由中共统战部进行。路透社还指出，毕华可能被撤职的原因包括其对西藏立场过于软弱，但实际情况还需要进一步的了解。
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七年来首次对中共的酷刑问题进行了审核。面对联合国和西藏团体以及法轮功人权在内的19个人权团体对中共推行酷刑提出的指控，此次审查活动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国际各主流媒体也进行了大量报道。据大纪元消息，自本月3号到今天21号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的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第41届大会审核了中国为主的7个国家的酷刑问题。期间，本月7号和10号，联合国在七年来首次对中共的酷刑问题进行审核，19个人权团体对中共推行酷刑提出强烈谴责。但是，中共常驻日内瓦联合国代表刘宝东及其31名代表团成员在会议上宣称，中国司法部门广为遵守禁止使用酷刑的规定。路透社援引大赦国际的说法指出，除了一些立法的颁布和行政文档的进步，中共没有在禁止酷刑、虐待、非人和侮辱性对待方面做出任何清晰的和可见的进步。因此，联合国工作组应该给北京施加压力，使其回应任意逮捕和虐待法轮功学员、藏人及其他人士的最新报告。另据法新社报道，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中国问题特派专员菲利斯·加耶在审核会议中指出，当他注意到北京频繁使用国家机密法案来控制信息，他因而对中共将虐待个案统计数据公开毫无诚意的忧虑，远远胜过对其统计数据缺失本身的忧虑。在会议期间的一个听证会上，加也表示，他对中共代表只强调中方已经颁布的相关反酷刑法律这一回应感到困惑，因为该委员会希望获得具体实施这些法案的信息。该专员说，在36个提出的问题中，中国当局只回答了25个，但都是以现在有了反酷刑法的笼统说法作为回应。比如说，藏人暴动是今年的大事件，但是中国当局没有提供目前藏人被关押的统计数字。加也补充说，信息的缺乏使得对人权团体关于中共虐待和酷刑的指控难以进行严肃和独立的评估。英国广播公司引述一位反酷刑委员会成员的话报道说，人权组织揭发了不少中国执法人员殴打和折磨被关押者的案例，而中国当局未能提供这些有关案例的细节，令反酷刑委员会无法就中国是否遵守联合国反酷刑公约做出准确的判断。针对联合国该审核活动，其他各主流媒体也都在第一时间做了报道。新西兰电视一台引述他们所采访的一位总部设立在纽约的团体中国人权成员沙伦·霍姆的话指出，因为北京将关于狱中非正常死亡和其他刑事审判信息列为国家机密，这就使外界几乎不可能获得其暴力的严重程度。据了解，向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提交引资报告参与审核的19家国际组织包括记者无国界、大赦国际、西藏人权团体和法轮功人权等。该报告在详细分析中共在人权方面纸上的进步，并首次指出中共是在利用将立法和违法荣与义鲁这一新的混淆是伎俩的基础上，明确建议将中共驱逐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此次酷刑问题审核活动涉及的议题有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问题、今年的重大事件屠杀藏人问题、监狱内性暴力问题、吸毒者、艾滋病病毒患者以及艾滋病患者待遇和治疗问题、强制堕胎问题、维权人士的关押问题以及北韩难民问题等。另外，该委员会还就一系列与政府任务有关的虐待案例要求中方加以解释。流亡藏人组织代表也表示，希望日内瓦会议能够帮助澄清数以百计在3月份西藏抗议事件以来仍被关押或者失踪藏人的处境和下落。联合国反酷刑委员会将在今天21号就此次审核结果制定成一份正式报告，提交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德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了。